了解科学，爱上科学，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。这次啊，巧了，春节呢刚好是周末，这期节目是除夕晚上制作的，估计大家恰好是在大年初一听到。所以呢，首先我就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咱们呢，闲言少叙，书接上文，我们还是继续讲航母简史。咱们上文书讲到了啊，南云还是按照计划对中途岛展开了空袭，但是人家美国早有准备了，所以空袭的效果不理想，需要再补上一次才行啊，得补一刀。这个时候南云就陷入选择困难了，美国人的航母在哪儿呢？现在南云根本就不知道，所以为了防止万一，第二攻击波现在都带着鱼雷，时刻准备着应付美国航母。万一人家美国航母出现了呢？是吧？到底是把第二攻击波的鱼雷换下来，还是说等第一攻击波返回，让第一攻击波辛苦辛苦啊，您再跑一趟啊，发动第二次攻击？这里外里时间呢，就差着好几个小时呢，是吧？其实我们也要思考一下，如果换了你啊，如果你不开上帝视野，你到底会如何选择？这个决定是很难下的。南云当时正在犹豫不决，结果外边突然响起防空警报了，是中途岛上的轰炸机群到了，美国人开始反击了。这次来的是美军的 B-26 轰炸机和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。B-26 轰炸机啊，和 B-25 轰炸机差不多是同时服役的，大小呢也差不了太多，都是双发中型轰炸机。这个 B-26 的载弹量达到了 1.8 吨，比 B-25 啊还要大一点，而且速度呢也比 B-25 要快一点，达到每小时460公里。所以这架飞机的翼载荷呢比 B-25 要大，起降性能呢要稍差一点。早期服役的时候呢事故率很高，后来呢杜立特飞了一次，就觉得这个飞机性能还不错哟，只是你们飞行员太菜了，你们水平不行。后期美军加强训练，这个飞机的事故率也就大大降低了，甚至降到了最低。不过此时此刻呢，驾驶 B-26 的基本上都是菜鸟啊。中途岛上那些航空部队有好多都是刚从航空训练学校毕业，还都是新手上路呢，就让他们上了中途岛打实战了。这个 B-26 啊是临时改装，可以挂一条 MK-13 型鱼雷，这枚鱼雷呢重达一吨，鱼雷弹头装药呢是270公斤，可以在水里面行驶 5.8 公里。也就是说美国人啊就得开着这个 B-26 一直冲到距离日本舰队只有几公里的地方，他才能把这个鱼雷投下去，这才行。这个工作就相当危险，这也就意味着你必须冒着日本人的防空炮火，那种枪林弹雨前进啊，甚至是有点自杀攻击那意思。美国人本来打算呢是在空中集合组成大编队，结果到了空中这帮菜鸟就放了羊了啊，他找不着编队了，干脆咱就别编队了，咱就奔着目标去吧，反正大家都知道目标在哪儿啊，大家就稀稀拉拉的各自飞各自的，无意中呢就形成了小编队多批次的效果。这种效果对日本人那是致命的。这个无畏式鱼雷攻击机啊就冲向了飞龙号航空母舰，飞龙号上的舰载机呢就起飞拦截啊，只有两架完成了投弹，结果还被飞龙号给躲过去了。这个 B-26 呢就奔着南云的赤城号就冲过来了，一共来了4架 B-26， 有一架呢被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给打掉了，另外3架冲到了舰队附近。 B-26 上那个鱼雷发射装置啊它是临时改装的，这飞行员也不太熟，他一个劲儿的拉那个投放杆，他也不知道这个鱼雷到底是扔下去了还是没扔下去啊，他搞不清楚。那其实呢这鱼雷早就扔下去了，结果他们还傻乎乎的一边拉杆一边朝前飞。这时候赤城号就开始做大幅度的机动动作躲避鱼雷，最后呢还真给躲过去了啊，就没打中。美国的 B-26 飞行员呢他实在是菜了点，第三架 B-26 投弹完了之后呢，他没来得及拉起头，他一头奔着赤城号的舰桥就冲过去了，可把赤城号里边那个军官给吓得魂不附体啊。哎呦呵，这美国人他也玩命啊，他也不怕死，这是玩自杀式攻击啊。这南云吓得脸都煞白，他觉得美国人有这胆子玩自杀攻击吗？这到底是自杀攻击啊，这还是机械故障啊？你是舵卡住了拐不了弯吗？你直接奔我这儿就过来了，这怪吓人的。大家要明白一点啊， 本来战争的节奏完全是被南云掌控的，是南云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事儿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做，但是从现在起可就不是由南云来决定战争的具体步骤了。日本人的一切如意算盘全都被打乱了，就是因为一旦有空袭，南云的航空母舰就得在海上拼命的扭来扭去做蛇形机动，说白了就是乱拐弯嘛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你不能收放舰载机啊。好，您这个舰载机刚要起飞，你刷来一漂移啊，这舰载机当时就给扔出去了，这不行，不能这么干。所以在大幅度机动转弯的时候，舰载机没法起飞。那这种状态，那个舰载机能不能往航母上降落呢？啊，对不起，也不行。你想吧，美国人扔炸弹都碰不着这航母的边儿，您那舰载机还想落上去，您就死了这份心吧，您不撞上去就不错了。所以南云只能干瞪眼，就看着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过去了。好不容易啊，这波空袭算是过去了，南云算是长出一口气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要是南云，你怎么办？你想吧，一边是连影子都没有，只是可能存在的美军航母，一边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中途岛的美国陆基轰炸机。你该怎么选？那还用说吗？你先让第二波攻击机换炸弹去炸轰中途岛机场吗？所以南云就下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命令，就是把鱼雷换成炸弹去攻击中途岛。命令一下，那航母上的人就忙开了，因为这一顿折腾得花90分钟时间，那么多架飞机在那统一折腾一顿，你拆鱼雷前前后后花45分钟，装炸弹还得45分钟。所以从7点一刻开始行动，大概8点45咱就可以换装完毕。刚好呢，第一攻击波那个飞机回来，咱们接收这批飞机花半个钟头。那个时候航母都是直通甲板嘛，接收飞机和放飞飞机它不能同时进行，它不像现在都是有斜角甲板的。那时候呢，它没有这东西。完全回收第一攻击波的时间差不多和鱼雷换炸弹的时间啊，它是严丝合缝的，它几乎就不存在时间差。这边第一攻击波全部都收回来以后，那边刚好也完成了换装，就可以紧急起飞了，哎，轰炸中途岛。中间啊，基本上不会留下什么时间空隙。你要真的这么完美的执行，衔接的这么流畅，那真就万事大吉了。可惜南云他真是做不到啊。因为就在这时候，南云早先放出去的那个侦察机，他发回电报了，附近发现美国舰队。南云浑身一哆嗦，这封电报是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就这时候来了。早先那个袁天石不是提出过建议嘛，就是让侦察机180度扇面散开，去搜索东面的海域，看看有没有美军舰队隐藏在暗处。利根号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因为那个机械故障，它就晚出发了一段时间，结果这架侦察机误打误撞就看到了美国的第16特混舰队，他马上就向南云中一报告了这个消息。但是这个飞行员他就没看清楚上面到底有没有航母，你说这都什么眼睛啊？你戴着望远镜你都看不清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消息传来，南云的脑子是嗡嗡的响，因为他又要做一个艰难的抉择。第一攻击波大概是8点一刻就飞回来了，这些飞机撑死了在空中盘旋一个钟头，降落回收起码要半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如果8点45分之前你不回收飞机，那必定是有飞机要掉到海里了，这就是倒计时的时间线。要是现在南云当机立断，管他呢，先让挂着鱼雷和炸弹的飞机先起飞啊，最晚最晚也得8点钟下命令，这时间才够啊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那现在是几点呢？是7点45分，也就是说南云还有15分钟的时间去考虑。到目前为止，南云的时间是紧巴巴的，还是凑合够用的。但是就在这时候，美国人的轰炸机又来了，来的还是中途岛的陆基轰炸机。本来日本飞行员就觉得美国飞行员实在是比较菜，他没想到的是啊，这批中途岛上来的陆基飞行员呢，他更菜，这帮人就连基本的大编队他都搞不定，队形那叫一个乱呢，而且来的都是稀稀拉拉的，就跟羊拉屎一样，你有完没完呢？你来个痛快点的行不行啊？ 所以日本人就觉得你看美国人你实在是太麻烦了，你这太烦人呢。其实美国飞机只知道一条，大家去攻击方位320度距离180英里的日本舰队，现在日本航母的航向角是135度，速度是20节，其他的你都甭管，你管它队形不队形呢，你找着航母就行啊，发起攻击那不就 OK 了吗，其他都不要管了。早上7点55分 ,16 架美国人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就开始攻击南云的舰队了。几颗炸弹都没有命中日本航母，都是擦身而过。这些炸弹都是紧擦着航母的边上在水面爆炸了。这些炸弹呢就没有砸到飞行甲板上，但是还是对船体侧面的吃水线造成了轻微的伤害。南云他们又吓出一身冷汗，我的妈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接着 B-17 轰炸机来了。这个东西长得太大呀，它就不能玩那个俯冲轰炸，它只能玩那个高空水平轰炸。他们在4000英尺的高空一口气扔下去39吨炸弹，但基本上就是白扔啊，因为你太高了嘛，你下去以后那炸弹往哪掉你都不好控制，它根本就打不中。不过呢，尽管这些攻击看似无用，却成功的消耗了南云最宝贵的时间。等到这波攻击过去了，美国人全走了，原田石一看表已经8点20了。南云司令官和手下这帮参谋连哭的心都有了。这战场的情况在短短的几十分钟之内是天翻地覆的改变。如果按照原计划，那不管3721先放飞第二攻击波，然后再接收第一攻击波的飞机。现在这时间根本就不够啊。因为第一攻击波起码有60架飞机啊，会因为燃油耗尽而栽进海里，少了这么多飞机你这个仗还怎么打呀。这时候南云手下的参谋就提出一个理由啊，咱们的战斗机和侦察机它航程都比较长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，我们的飞机能够够得着美国人的航母，但是美国人的舰载机航程比零式之类的飞机啊要差了一大截，他们够不着咱们。现在呢还不清楚这个美国舰队到底有没有航母，我们姑且算它有啊，它的航母也要再往前开一个多钟头，距离咱们比较近了，美国人的舰载机才能够得着咱们。按照此前侦察机发回的报告，10点钟之前美国航母的舰载机它是不会出现的。这南云扭头看看原田石，你们得算的没错，算的错不错又怎么着呢，也只能这么办了，只能先回收第一波攻击波，然后再把第二攻击波放出去。回收第一攻击波的时间呢刚好还可以多换几颗鱼雷嘛。他们这帮人是盘算的挺好啊。就在这时候，那个先前发回电报的侦察机又一次发回电报，报告说美国舰队里好像有航母。南云还没来得及决策呢，啊，这到底怎么办？啊，有航母啊，这个中途岛上的轰炸机呢，就又来了。南云的舰队一个个在海面上又开始扭来扭去的，大角度转弯躲避人家攻击。舰载机起降啊，你是想都别想了，就等到这波轰炸机离开，时间已经是8点37分了。到了现在，南云终于可以回收第一攻击波的战斗机了，大概是在9点20左右。南云就回收了全部的第一攻击波的飞机。到此为止，南云算是真的喘了一口气了，下面的事儿就没有那么纠结了，现在就等换装完毕去攻击美国人的航空母舰舰队。这个时候呢，南云还打破无线电静默，就把消息告诉了山本司令官，只是电报里他没法讲得太详细啊，他只是报告发现了美国人的航母。山本还纳闷呢，这美国航母不讲武德呀，我没规定你上场了，你怎么现在就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他还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有没有问题啊？那手下参谋又跟他说了，这个跟原计划没多大差别啊。南云对美国航母他事先是有准备的，他不是有一半飞机挂着鱼雷等待着吗，是吧？你不用担心的。这都怪南云没把事情的详细经过告诉山本啊，他自己如何纠结呀，啊，如何碰上几波险情啊，他都没说嘛。这毕竟是发电报啊，他不是发自媒体啊，他哪那么多话要说呀。就在这档口刚过五分钟，美国飞机就到了，这回来的全是鱼雷攻击机。这南云吓了一跳啊，这飞机不像是从中途岛来的，这方向不对啊， 这像是从航母上来的。这航母舰载机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？不是说好了10点钟以后才来吗？这都怎么回事？这都是因为当初利根号上派出去的那架4号侦察机啊，它报错位置了。它误差呢大概是90公里。实际上美国航母比预想的要近了不少。这南云是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，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？这那没办法，人家舰载机来了，这个日本航母就是又一顿左闪右躲呀，放飞第二攻击波的时间就不得不又往后推了。好在美国飞行员还是没能伤到日本的航空母舰，美国人当时的水平的确是不怎么好。第一批到达的是大黄蜂号的15架鱼雷机，这个鱼雷攻击机啊，它有个特点，那就是必须超低空飞行，从距离海面很近的地方就把鱼雷扔下去啊，鱼雷到了水里以后就自己开着发动机往前跑，尾巴后面拖着一根白线直奔着敌方军舰就炸过去了。按理说呀，这个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应该搭配好了，咱一起发起进攻，上边下边咱一块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日本的防空力量和日本的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啊，它就没法兼顾嘛。但是美国人他菜呀，他飞着飞着他飞丢了，于是这个鱼雷机和轰炸机他就分了家了。这批飞机在15分钟内就被击落了。但是因为日本的航母要不断的躲避攻击，他走的线路就不太规则，逐渐的苍龙号和飞龙号就离开那两艘赤城加贺的距离就比较远了，所以这个编队呢就变得更加松散。不过零式战斗机为了消灭鱼雷机啊，他也就被吸引到了低空。巧了，下一波企业号来的也是鱼雷机，是14架鱼雷机对加贺号发起了攻击，但是很快就被训练有素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击落，也没能伤到加贺号一分一毫。约克城号上的舰载机这时候就杀到日本航母上空了。约克城号舰载机的飞行员相对来讲他表现更好，他毕竟以前他有了实战经验，他们的队伍最起码没跑散黄啊，还是一块来的，起码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的编队还算完整。第三战斗机中队的队长叫约翰萨奇，和队友首次运用了萨奇剪刀战术，哎，反过来反杀了4架零式战斗机。哎，看来美国人终于找到对付零式战斗机的办法了。正因为巧不巧接连来的几批飞机都是鱼雷攻击机，所以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都被吸引到了低空，大家都俯视了美国人的俯冲轰炸机。在10点20分美国由两组俯冲轰炸机机队同时逼近了日本航空母舰舰队。由莱斯利率领的约克城号第三轰炸机中队的17架无畏式从东北面攻击了苍龙号，另外一边呢是企业号舰载机的机队队长叫麦克拉斯基，他率领的第六轰炸机中队和第六侦察机中队一共是33架轰炸机，由南面就逼近了赤城号和加贺号。美国人呢因为沟通失误，所以大家呢一窝蜂的都去攻击加贺号和苍龙号，比如说啊，有27架轰炸机去攻击了加贺号，命中了4发高爆炸弹，加贺号的舰长直接就被炸死了，有很多颗炸弹是砸进了机库里面，机库里面堆满了各种弹药，这鱼雷炸弹它不是来回换吗？那谁有闲工夫把这些弹药送回弹药库啊？结果美国人的炸弹一下来，那就是火烧连营，引起大规模殉爆，然后就点燃了航母的这个燃油，一切消防措施全完蛋了，所以这艘船你就是想救都救不回来了。另外有13架轰炸机是冲向了苍龙号，命中了3发，这3颗炸弹砸穿了甲板，砸进机库引起大爆炸。舰长一看实在没办法收拾了，就下令弃舰，但是因为呢整个通讯系统都完蛋了，船舱里有好多人都没听这个命令，所以真正跑掉的人不多。那别人都走啊，他只有舰长一个人死活不走，因为这是海军传统，这舰长总是要跟着自己的军舰在一起啊，军舰在人在，军舰沉了那自己就跟着沉下去啊，这就是传统。当时赤城号啊暂时没事儿，南云还伸个脖子往出看啊，就看晃晃悠悠来了3架轰炸机。哎呀，这个分配也太不平均点了吧，加贺号那边20几架，你这边才来3架啊。是啊，可是人家来的是第六轰炸机中队的队长贝斯特，人家扔下来的一颗炸弹就击中了 飞行甲板中央的升降机，而且还把机库给炸了。这个赤城号因为它只中了一颗，一开始火势没有像加贺号和苍龙号那么剧烈，它还能保持稳定航行。但是又过了20分钟，赤城号的舵机就出故障了，卡死在向右30度。这一下呢，这航母就只能原地的转圈圈了，你跑都跑不了了。而且机库甲板的火势也开始逐渐失控，最后大火都快烧到舰桥上了。这舰长青木和参谋长草鹿龙之介一个劲儿苦劝呢，司令官阁下，您就挪个地方吧，您别让我们为难了，这船是不行了。南云中一最后点头同意撤离，这些人就转移到了长良号巡洋舰上继续指挥。至此，南云的机动舰队是突遭厄运，连续3艘航空母舰被炸，算是元气大伤。现在满打满算，手头还有一艘飞龙号没事儿，因为飞龙号的距离比较远，它没有被注意到。这个时候呢，是第八战队司令官叫阿部弘毅暂时掌管机动部队，他命令山口多文马上出击去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。现在呢，机动舰队的航空指挥权是落到了山口多文的手里，因为只有飞龙号的舰载机还有作战能力，他呢就马上命令舰载机起飞去寻找和轰炸美国人的航空母舰。这个决定可以反映出当时日本人的心态，因为他们依然认为他们能够反杀美国舰队，因为他们判断啊，美国人撑死了也就是2艘航空母舰，日本飞行员的技术好，1对2是不成问题的。说实话，日本人还真的不是吹牛皮，你想吧，要不是日本飞行员的技术战术出色，怎么可能对付那么多波次的攻击都没事儿？你想想，美国人航母上的攻击机来了几波了，中途岛上的陆基轰炸机它来了几批了，这么多次攻击都让日本人给化解了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对航空母舰的运用就是世界最高水平。这个时候日本人不但在利用最后一艘飞龙号打反击，而且南云和阿部弘毅还开始收拾残部，重新组织机动舰队，同时给山本发去报告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说不行是吧？山本呢，知道这消息以后，也马上下命令把周围的舰队全都调过来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日本人甚至开始准备打传统的舰队决战，毕竟手里还有战列舰，还有重巡洋舰。你别忘了，南云忠一是水面舰艇出身呢，这才是他真正擅长的领域，而且后边的大和号也可以赶过来支援。大约就是11点多钟，日本筑摩号重巡洋舰上的5号侦察机发回了报告，他们发现了斯普鲁恩斯的第17特混舰队。当时日本人始终是搞不清楚美国人到底有几个舰队啊，他们扒了手指头算来算去，觉得美国人应该只有一个航母舰队啊，这一个航母舰队里面不就2艘航母吗？大概到了中午12点左右，飞龙号的攻击机群就发现了约克城号航空母舰。当然飞龙号上的攻击机群都不知道这艘船的名字叫什么，他也分不清楚。约克城号上面有雷达，他早就发现日本机群了。当时约克城号上的弗莱彻马上就下了命令，让周围护航的战斗机和还没有降落的攻击机都去拦截日本人的飞机。不过日本人的技术的确是要比美国人好，美国人死拦活拦，还是有8架俯冲轰炸机是穿过了美国人的拦截网，对约克城号发起了攻击，其中呢有3枚炸弹命中。不过呢，这个日本炸弹都比较小，只有250公斤，这一次呢是炸坏了约克城号的雷达，也炸坏了锅炉，而且约克城号是多处起火，它受了重伤，但是这艘船它依然没有沉，它还能勉强支撑着呢。飞机呢都是先飞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去降落，弗莱彻作为司令呢转移到其他船上去了，这艘船就留下舰长一个人在指挥损管。约克城号上的损管还是挺厉害的，这个时候日本人觉得自己应该是已经扳成平局了，你美国人不就2艘航母吗，现在我重创你一艘，你还剩下一艘呗，所以现在就是1对1了。但是等到下午，当初从苍龙号上起飞的一架新式侦察机回来了，他们就报告说美国人还有一个航母舰队，这架侦察机呢发现了第16特混舰队的位置，但是飞机上的发报机坏了， 他只能飞回来再报告。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苍龙号已经完蛋了，他只能落在了飞龙号上。当时这个山口多文还半信半疑呢，你的确看清楚了啊，这个舰队的位置和上次报告那舰队位置不一样，难道美国人真的有两个舰队吗？后来这个美国飞行员不是有掉在水里面的吗，就是被日本人给捞起来了啊，抓起来一审问还真知道，哦，美国人真的有三艘航空母舰，两个特混舰队。山口多文听到这段话马上心里就是拔凉拔凉的呀，天哪，美国人居然真的有三艘航空母舰，刚才攻击的是哪一艘啊？刚才我们给一艘航空母舰与重创，那么还剩下两艘应该是完好的，现在自己还是处于劣势，还是一对二。所以山口多文决定还是发起第二次攻击，再消灭一艘美国人的航空母舰，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。这一次领头的是游泳仗士啊，山口多文还特别叮嘱他，那个受了伤的航空母舰你就不要再花精力了啊，因为那个是死老虎啊，那个死老虎是发不了威的，你要打就得打那个活老虎，你得明白。那个泳友仗士就满口答应，没问题，我得明白。这个哪是没问题啊，这个问题大了去了，有关这档子事儿咱们下回再说。
科学声音。